又于世中无余尽灭，乃至究竟者，为灭垂眠故，灭诸缠故。世间境律，但能见舍彼品出众，不拔种子，要一持者，种永拔故，后不应生。无漏净律，一种二种俱舍，如是于余，随应当知。这是第四课，于无余尽灭等。这一共是出诸受事，这一课里面分四课啊，第一课变差别，那第二课是经说，是经说里边呢分两课，第一课是举右根。这个一共苦乐忧喜舍是五根，现在举右根呢分四科，第一科与生位，就是这个忧啊，在什么时候升起，是说它的生；第二个与彼因缘等，这个忧根是什么因缘升起的？第二科，第三科呢？与处理中极致此心，这是告诉这个修行人呢，心里面要有忧愁的时候，要立刻的呀，要制止它。这是第三课，第四课是于无余尽灭的，就是把这个忧啊，要无余，没有一余的。把它全部的灭掉，这样一次。这一课分两课，第一课是叠经言，就是把经上的话再说一遍啊。是又于世中无余尽灭，乃至究竟者，是又于，就是又在那个无道经中啊。这样说，世中无余尽灭，就是这个忧啊，要无余的啊，把它全部的消灭啊，乃至到究竟的把它消灭了。经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经上的话引来底下嘛，第二个解释经的道理。分两课，第一课是标，为灭随眠故，灭诸缠故。这里边的意思呢，是灭随眠故啊，就是灭出去这个忧的随眠，灭出去忧的缠，就是这样。经上这一段话。就是这两个意思。这个无余尽灭呢，应该是灭诸缠，就是显现出来的烦恼，就是现行。究竟就是灭随眠，灭是它的种子。这是标啊，把经上的大意也标出来。第二段是变。就是解释啊，分两课，第一课是讲世间境律，把世间境律的情况啊，把它挑出去不算数啊。这个世间境律，但能见舍彼品出众。这个不是佛教徒，他也可能放下世间的欲。去修修禅定的，但是他们修修禅定啊， 只能铸剑的器舍比品比忧愁啊那一类类的啊品的类的初衷那一类的现行的烦恼啊所造成的无堪能性那么是灭掉了不拔种子没能够消灭啊那忧愁的种子忧愁的种子不能消灭、这个初衷啊我在前文曾经解释过啊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啊也就是种子也名为初衷但是在这里不是那样解释啊这个第二个解释什么叫做初衷呢就是我们心里面呢有各式各样的烦恼活动的时候呢就使令你的身使令你的心没有堪能性没有堪能修修圣道的能力 就造成了这样的能力啊所以心里面烦恼动了一下又没什么关系嘛啊过了几分钟或者过了多少天这烦恼过去没事了不是它能使令你的身心不能学习圣道有这种障碍那就叫做初衷初衷就是无堪能的意思没有能力啊。现在这里边说世间的啊，不是佛教徒这个不能超越世间的那些修行人他们也能修行禅定但是只能灭出去啊这个现行上的无堪能性而不能拔出烦恼的种子他们所以不能究竟的得解脱这可见还是学习佛法好学习佛法能够把种子消灭为什么学习佛法能消灭种子呢这个理由在哪里呢就是佛教徒啊能修这个苦空无常无我的观四念处的观修无常修无我就是能深入诸法实相所以能断除种子要不能深入诸法实相呢就不行你不能断除种子的原因就在这里啊！要依持者种永拔故，后无应生。说是世间的静虑的学者，你要说他呀，不拔种子，他的圣道，他的修行不究竟，他是不同意的。他是不，大家都一样，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都是平等的，没有说你比我高。没这回事情他不同意他认为他呢也是究竟圆满的要这样的话要意志者也是不同于上面这个文说的道理不是这样说种永拔故他们也能够消灭烦恼的种子烦恼的种子是永久的消灭了要这样的话呢后不应生说以后啊他们这个禅定退失了啊世间境律是无常的退失了以后又来到欲界来欲界的时候这个烦恼又出来了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样说呢他们要是也是永久的消灭了烦恼的种子那么以后来到世间就不应该生烦恼的为什么他们生烦恼了呢这可见就是烦恼种子没有断的关系这一段啊解释完了啊五漏净虑二种俱舍这底下嘛是第二课显五漏净虑的殊胜啊就是佛教徒佛教徒啊修这个四念处啊能够修无常无我观诸法实相啊。 这样修下净律的时候呢，二种就是说这个烦恼的现行能起色了，烦恼的种子也能起色，所以啊就是永久地得大解脱，而不会啊再退回来的。如是于于虽应当知，这是第二个啊，这是立欲根，这底下说是个忧根嘛，就是立其余的，其余的那些根啊，其余的根就是苦根啊，喜乐舍啊诸根，那么也都是这样子。这佛教徒啊，是特别是究竟的，非佛教徒是不行的，他们是不及格的。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啊，是佛法中不共于其他宗教的，是佛教特有的殊胜义啊。问：以何等相了知忧根啊？那么这是啊，这个这是第三课啊，变这个受的相。前面是出受啊。现在说这个受的相报，受的相报分四颗，第一颗是忧根的相报，第一颗是问，问以何等相了知忧根，啊，要有这件事，就有这件事的相报，要没有这件事，没有相报，那就是没有这件事的。现在说是啊，我们有修行人呢。也有忧根，有忧愁的这件事，啊，这个忧，而且还是很有力量，所以称之为根，啊，这它是什么相貌呢？这个忧的相貌，你说说我听听，啊，这样意思。这是问，底下嘛就是回答，是或眼无相，或处理欲居行善相，是这两个相貌，两相貌啊。这个辟心记说的很详细哈，或眼无相等者，亦单是忧名眼无相，单是忧名眼无相，啊，单是啊就是爱着的意思，爱着无欲，爱着无欲嘛，所以就有忧，啊，那么这就是眼无相。此夫云何啊？这个。单是忧是眼无相，又者你这里面的含义是什么？你说说啊。位于眼所施舍，乃至意所施法，啊，就是舍身相位出法。我们的眼识乃至意识啊，去分别取着舍身相位出法啊，分别这个舍身相位出法的时候呢，舍身相位出法有三种情况。一个是可喜可乐，啊，一个是不可喜可乐，一个是非可喜可乐，非不可喜可乐，就是啊无记性的啊。现在是说你可喜可乐的啊，这种舍身相位出发，乃至可言可喜可乐，可爱可着可言啊。这些令人满意的这种境界，这种舍身相位说法，这种相位说法应该得到了啊，得到了的时候心情快乐嘛，哪里有忧愁的事情？为什么说忧呢？这底下是解释：或忧不得现说得，或忧随念现实说得，或忧不得现说得。是的，你得到了，你心里面呢没有忧，但是你心里会分别啊，分别的是不得现说得，这个得到的这个欲，它会变化的呀，它要变了呢，你就不得，就不能得到现在说得的，这种可爱的境界要失掉了呀，虽然没失掉，但是你心里面。顾虑，哎呀，可能会失掉， 心里就来了，就忧愁，就是不得现实的。一个是失掉了，当然是心里面忧愁，但是心里面顾虑会失掉，也会忧愁。这个失掉的原因也是很多的哈，这不要不都说了。这是一个忧愁，或有随念现实所得，或者是啊，现在是没有啊，没有这种欲，没有这种可喜可乐的欲，心里面也没有忧。但是忽然间呢，意念以前经过的五欲，经过的这种神人相位触法的时候，以前你得到的时候啊，这个欲怎么怎么怎么的啊，这个时候要以过去，但这是已经过去了啊，或者是过去了，要尽要灭，或者是过去是过去了，或者是没有过去。啊，失掉了多少就是尽，或者完全失掉了，我们就是灭。要离要变啊，说是境界还是在，但是分离了啊，或者是变化了，不在了，原来的境界会变化了。而生有这么多的原因，心里面有忧，有忧啊。如是相忧呢？名一单是有，这因为是由于执着心呢，有爱着心呢，而生忧愁，这不是清净心啊，这是眼无相。一处理有，这个第二项啊，我处理欲居行善相这一句，一处理有啊，名处理欲居行善相。这个处理有怎么讲呢？这是啊，也通于非佛教徒啊，通于佛教徒啊，就是修行人或者非佛教徒的修行人，或者佛教里面的修行人，两种人都有这个种情形啊。但是他的最初啊，他是感觉欲是苦，他把这个欲放弃了，不要了。弃舍这个欲的，这是处理欲啊，这是、处理这个欲，我从这个欲出来了，不要了，不要，这时候还有忧，这就叫做处理欲居行善相。这句话是这样意思，这句话还没说明白哈，没说明白不要紧，此复云何，这就再解释。未济于诸舍乃至诸法了之无常，啊，这是啊，享受欲的人，受啊享受欲乐的人呢，他忽然间呢有了善根呐，善根发动了啊，虽然还有欲可享受，但是他知道这个欲是无常的，这个欲是无常啊，不会永久这样子，一定会变化的。变化的时候就令人苦了啊，是变化了，乃至末，说是变化，各式各样的变化，这个还是有这件事，而这件事呢也会灭，也会末，就是相息灭了，没有了，终究是灭了，是这是知道这个欲是要无常。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欲是要无常怎么办呢？由于现即今所有诸舍了之无常，又有一种情形啊，就是以前过去是，即今是现在，过去所有的诸舍生相为处法，是现在所有的舍生相为处法了之无常，你能够啊觉悟了，这个欲是无常的，是会变化的，不会永久啊，可爱的，不是的，了之无常。要变灯法，这是这个啊，这个文呢是显扬圣教论上的文， 我查那个文，这个药药变灯法，这个药字是个苦，应该是个苦，了知无常苦，是个苦，无常就是苦，无常就是苦啊，自己也会无常啊，欲也是无常，无常无常的时候啊，不行了，不能随心所欲了，不能随心所欲，而又要想要欲，想欲而又不能，所以就苦了，痛苦。是了知无常啊，苦变等法啊，是无常是苦啊，会变种种的这些令你不如意哈、啊。这你能这样觉悟了以后，欲胜解脱，起欲正愿。这当然是佛教徒哈、啊，对于啊这个解脱一切欲。解脱了一切欲的那个清净的解脱境界啊，没有欲的那种清净高尚自在安乐的境界啊，起欲正愿，能发起啊，我想要成就，我想要得禅定啊，就是这样意思，我想要得禅定，想要得三昧乐，就是我不高兴这个欲的乐，我想要得三昧乐，想要得三昧乐就是要有这个愿望，这就是在欲里边吃了苦头了啊，然后就生厌离心，听人说三昧乐最殊胜，好，我要得三昧，那么建立了这个坚定的意愿，起就是发起，也就是建立欲正愿啊，欲正三昧乐的这种愿。为我何时当具如住，那么呢有了这个愿，大家就去学习这件事，学习了怎么样修这个禅定，然后嘛自己就是到一个地方，把准备的条件都预备好了，然后用心修，今天也修，明天也修，白天也修行，夜间也修行，夜间修行，白天也修行，修行了很久还没成就，没成就，这时候心里就想啊，我何时当具如住呢？我什么时候才能得三昧乐呢？如诸圣者说具足住处，就像那圣人他们成就那个三昧乐的那样，我什么时候能够成就呢？如是于圣解脱欲正求愿具虑之忧，是名以出离忧。这个又是这么回事啊，如是啊，就是这样子啊，与这个圣解脱、啊、这个三昧乐、啊、想要成就的这个愿望啊，因为有这个愿啊，推动自己常常的要静坐静行，静坐静坐静行修行，因为不是一下子就成就嘛，现在就心里面就有点惧，就是有顾虑啊，哎呀，我能成就吗？能成就，那就几时才能成就？你没有把握呀、啊。这一时候心里面有忧，这个忧呢是除离欲居心善想，这是你看啊，精进呐、啊，不怕苦啊，要减少睡眠，还要减少吃饭。啊，这个也是很多的事情都放下了，都不去做，这很辛苦的呀、啊，这修行，这是一个善，与善相应的，已经放弃了欲啊，但是没有放弃欲的种子还在，这时候啊，有这么多的善法现行，善法的现行就是修学这个三昧的时候，但是心里面有忧。自己叫做忧，是名以除离忧啊，亦如显阳论说，显阳论呢五卷十页啊，这是变这个受相啊，第一是忧根的相貌，说完了啊，忧根的相貌就是两种，一个是眼物相啊，这是那个这是在狱里面生活的人呢、啊、苦恼境界。这个除离欲啊，居心善相，这是修行人。修行人呢也有忧， 啊，是这个讲。苦根者，或有自等增上利故，或有身劳增上利故，或火烧等增上利故，或他鼻等增上利故。主利欲者，有上升气。这个苦根，这个苦根怎么讲呢？苦根者呀，或有自增上利故。苦本来是没有苦，怎么有苦呢？自己虚妄分别出来的哈，自己身口意有着造作出来苦，或有自等增上利故，或者有自己的因缘，自己呀的是啊发动出来一种原因哈，制造成了苦。这后边有解释，为什么自己会至少给自己找苦恼呢？后边有说哈，或有身劳增上利故，或者有身体的劳作。劳作的时候啊，甚至感觉到苦啊，或火烧等，我们的身体要用火烧这个身体的时候，当然是苦啊，啊，是大水要淹的时候也不得了，或者是人家用刀来砍一砍也受不了啊，或者火烧等增上利故，或者是有苦恼，或他鼻等啊增上利故，啊，就是有其他的人呐、啊，其他的友情啊逼迫你，种种的。啊，令你生出苦恼的力量，啊，诸离欲者，这些事情啊，都是生引发出来痛苦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啊，诸离欲者，有欲的人有这个苦，离开离欲的人也还是由上升起，还有这些事情，也是苦。这个看这个小字啊，看这个《辟寻记》。或有自等增上利故等者，所得自体呀、啊，我们所得的这个身体呀、啊，或有自害，或有他害，名有自等增上利故。啊，有的时候啊，自己打自己啊，或者自己怎么的，自己伤害自己啊，这个有苦恼。有自等，会有自害，会有他害，或者是我们去伤害别人的时候。也一定要报复，要伤害我们哈。他还的名字等增上利故，苦九处住，九处住等为一，即生大苦。你现在是把你呀、啊，困在一个小的房间里面，不准你出来。你看你苦不苦？也是苦，或者你立在那里久了，也是苦。坐在那里久了也是苦，叫你卧在那里你感觉舒服吧，卧久了不准起来你也是苦啊，所以这个事就是即生大苦啊，身劳等真正有大苦啊，不可堪言这个种苦，名有身劳整善苦苦，要火所烧啊，我们身体为火所烧，或者为水所坏，要风所照明火烧等增上故苦，这是一个苦。由他种种比恼因缘啊，能为损害，那叫他比等苦，这是其中增上六苦。如是诸苦啊，出境律中犹未能断呢、啊。这是我们努力的修行啊的，成超过了欲界。啊，我成就了舍戒初禅，你得到出境律了啊。但是这种苦你还没能断，还有可能要受。由是说言，诸离欲者有上升起。这是说是苦根的一些缘由啊。习根者，第三个是习根，习根为、啊、第二境律中，这个第二境律中啊有习根。第二境律呢，就是啊，其实出境律也是有喜哈，这、啊、但是现在这个文你说出境律有苦，就这个喜就不提了。先说第二境律有喜，就是他成就了，啊，他想要成就第二境律，也是要分一番努力的，经过一番努力才能成就。后来成就了，没有白辛苦，心里面欢喜， 所以第二经律有喜。这个喜呢，即第二经律的所摄，摄就是属于第二经律的，就都叫做喜。好，那么这个喜就不是单纯一个喜，其他还有其他的事情与它相应啊，处座一受想思都有的啊。若根者，我第三境律中，即第三境律的者，那个是最殊胜的清安乐啊。这是一乐。问何故苦根呢、啊？出境律中说未断也。何故苦根出境律中说未断也？哈，这个苦恼的事情啊，前面说这么多的苦，哈，那么我们欲界的人是有这种苦，得到出境律了的这种大修行人，有那么高的禅定的人呢，为什么说他还没有断呢？他还有这种苦呢？答，回答，比品初中有微断故，就是那个忧根，这个苦根的初中啊，它是没断，事实上它还是有的，就是得了出境律的人呢，还是有这些苦恼的事情。看这个辟寻记哈，比品初中有微断故者，此种初中啊，为不为初中。这个呀，得了初禅的人呢，他还有这种事情，有部位的出这种苦恼。劳倦初中，也这个身体啊，劳动的时候也是苦。大种乖违初中，这个地水火风大种互相是乖违的。我们这个身体呀、啊，是地水火风组织成的，外边还有地水火风啊。那和你身体的地水火风有乖违的时候，这个初说乖违就成就了，造成一种初衷，就是苦哈。既报初衷，就是原来的业力，前一生业力得到这果报，这种初衷也是苦。如此配前是增上力，前面那个自等增上力故。那么就是这个，就这上面说这个部位出众，就是自等增上力故，或有身劳增上力故，啊，就是这个劳倦出众，这个或火烧等增上力故，就是大种怪为出众，或他彼等增上力故，那么这个就是包括这个报出众，你前一生的业力得到这个果报。那就是有苦。那么有这样的初衷啊，得到初禅的人还是有的，还是没有断，所以还是有这个苦。这是这样说啊。是问何缘生在初境律者？苦根未断而不现行，这又是个问题啊！这第二苦不现行难，就这是提出这个问题啊。说什么原因、什么理由啊？生在出境律者，苦根未断而不现行。这个生在出境律这句话有点事情啊。这个生呢，就是在欲界死掉了，生到舍界天去了。你得到出境律，要是这个人在阴间得出境律死掉了，那么生下的舍界出禅去了，就不是欲界的人了。前面说你得到了出境律啊，你还在欲界，还是在欲界的人，你没升到天上去。你在欲界的时候啊，那就有这些事情啊，比品初中有未断故，你还有这个。这要会用火来烧你，还受不了哈、啊。那这就是很多苦。这个要是生在出境律，就是生到舍界天上去了啊。那说这个苦根没断而不现行，但是这些苦的没有这苦的现行，没有人说用火来烧你，你舍得生到舍界天没这件事， 你这件事啊，这集中出众的苦都不会现出来的，但是苦根还是没断啊，还是存在啊。这底下解释：何缘生在出境律者呀？苦根没有断，而不现行呢？先说苦根呐、啊，诸离欲者由上升起。这句话啊，未证出境律中，这是说这个欲界的人呢，他原来是散乱的人，现在成就了出境律的禅定了。他还是在欲界，他没升到舍界天去啊。只问何缘苦根未断而不现行，未生出境律，生到舍界天上去了。由是差别故意为，这就是有点不同，所以没有冲突。苦根未断而不现行，前面说呢，说诸欲者由上升起，升起就是现行嘛。诸离欲者由上升起就是现行嘛。这点说苦根未断而不现行，这两句话不是冲突了吗？但是没冲突。这个不现行啊，是舍界天上那个人已经升到舍界天去了。前面是说他虽然得到出境律，他还是在人间，在人间呢，那就有问题。因为你在人间呢，人与人有很多的冲突，人与人有冲突，你一说你有修行，我偏要来搞你啊，你要是用火来烧你啊，用刀来杀你，怎么怎么的事情，这还有这些事情。要是升到舍界天，舍界天上的也没有这个，没有这种人。舍界天上的人都是有禅定的人，没有这种恶事。就欲界天上的人呢，除非阿修罗同他捣乱呢，他可能也会做一些恶事。要不然的话，诸天都是很善良的，也不做恶事啊。舍界天上的更是没有这个事情，所以啊，苦根没断，但是没有这种事情出现的。这个在这个地方呢，问何缘生在出境律者，苦根未断而不现行？我们刚才解释啊，是天上的人都是良善的人，所以不会去扰乱别的人，不会有这种事。在这底下回答呢，不这么讲。这里回答是另一个理由。答说：尤其住伴相对右根所设诸苦彼断故。哎，说这个理由和那说的不一样啊。尤其住伴相对右根所设啊，这个住伴呢，就是这个助，就是帮助你啊，你升起的时候帮助你升起啊，升起了以后呢，和你做伴，你看这个实际上是个好朋友，是这样子。现在是说这个苦根呢，这个苦根呢，苦根的助伴，苦根的助伴是谁呢？是忧根，这个忧愁啊，忧愁啊是苦根的助伴啊，苦根的助伴。那么这个苦根的助伴呢，这相对，这个相对呀，这个意思有什么意思呢？这个相对呀，就是苦根和忧根是相对，相对的意思呢，就是你要有苦就有忧，你要有忧呢就要有苦，这个相对有这个味，这样味道，也就是那个助伴的意思哈。所以为苦作助伴的那个互相彼此相依的，相依的那个忧根呢，那个忧愁啊，所设的诸苦哈，彼一断故哈，就是那个生在出境律那个人。他已经断了，生在出境律的人，把那个忧根断了。忧啊，能帮助这个苦受苦，帮助这个苦生出种种苦恼来的。那么把这个忧根断了呢，忧就不给他做助伴了啊。所以这个苦他自己不能现行，他那些苦恼的事情不能现行。文经应该是这么解释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批评记的解释好像不是这样意思。批评的解释是可以看看那文就可以知道哈。哎，他也是有一点根据。可是有意思哈。要出净虑一断苦根，是在行者入出净虑即第二时受所作住差别应物。这是第二颗是结成啊，就是这个苦根呢、啊、这个苦根这个地方呢、啊、是有的问题，这个是有的问题的啊。前边第一颗是苦等根啊，分两个，第一颗是举苦根，举苦根里面分两个，第一颗是施难，也是这个难问啊。这个现在就是第二颗你结成，这是个结啊，结成里边呢还是有一点难问的意思，还要提出一些问题啊。是分两颗，第一颗是受无差别过，这个受没有差别的过失，看怎么叫做受无差别过呢？要出净虑以断苦根。假设这个初禅这个时候已经把苦根断掉了啊，要是把苦根断，初禅是断出忧根。因为初禅为什么断出忧根呢？因为没有欲，有欲才有忧嘛，没有欲就没有忧了，断出忧根。如果说是初禅不但是断出忧，也断出去苦了的话呢，是在行者入出净虑即第二时受所作住差别应物。这样讲呢，这个修行人呢，他入出净虑的时候和入第二净虑的时候，入第二净虑的时候受所作住，就是有领受所作的乐住，快乐的住啊，就没有差别了，这个差别应该没有了。本来是初禅和二禅它的受所作住是有差别的，有差别呢就是初禅是断忧，断忧而还没断苦啊，到第二禅才断苦，这个地方就有差别了。如果说初禅把忧断了，苦也断了，那么和二禅就是一样的，无差别的啊。由二具有喜即乐故，因为初禅和二禅呢，他们都有喜和乐的这种功德，那么大家都是一样嘛，就是没有差别的。这是出过啊，第一嘛为经，而经中说由出诸受净虑差别啊，这个经上说那个，经上说这个由出诸受，就是从这个受里面跳出来啊，就是从受出来，从要这件事说净虑的差别，就是出净虑。从忧根里面出来了，没有忧了。那么第二净虑呢？从苦根里面出来了。这样子呢，初禅苦还没有出，没有忧而还有苦。那么那个第二净虑苦也没有了，所以第二净虑和初净虑有差别。要是说初禅也把忧没有了，苦也没有了，和二禅有什么不同？也是一样的，没差别的。没有差别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就是说这样的解法。说经中说由出诸受净虑差别，要像你那么说呢，就违背经上说的道理，就不合道理。好，这些那个批评记哈，要出净虑一断苦根等者，此中一显入出净虑即第二净虑的时候，但又啊出离有苦二受有差别故啊，出离有苦二受有不同啊，初禅出离忧 二禅出离苦，这样初禅二禅有差别啊。净律成别，所以初律净律第二净律彼此有差别。不由喜乐二受所作诸有差别，故作是难，要出净律以断苦根，此与第二净律差别有无？这样意思啊，这个很明白的。又此应无寻思寂静初中断灭所作差别啊，这是第二课断无差别过。又此又是啊，要是出净律，也就把苦根断掉了，那就没有应无寻思寂静初中断灭所作的差别，也就没有了。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初禅呢还有寻思不寂静的情况，有寻有思，有人有思寻思不寂静啊，所以不能断出去苦的初衷。在到第二禅的时候，第二净律的时候，就是破出去寻思，寻思寂静了，这个时候这个定的力量强了啊，就能把苦的初衷断出去了，是这样子的。要是说是啊，初禅就把苦也断了呢，应无寻思寂静初衷断灭所作差别，就没差别了，没这个差别了。所以这是一个一个断无差别过。你要是初禅就把苦断了，那么初禅和二禅就无差别了。如是欲根比品出众见此断故，上诸净律断有差别。这是第二个理欲根啊，是如是是像前面说这个初禅和二禅，有根和苦根呢，就是这是他们的差别。那么欲根其余的喜根啊，乐根舍根，这是愚根啊，愚根呢都有初衷，好，见次断故，那么就是三禅能断喜，四禅能断乐，啊，乃至到空无边处定以上能你只是舍，啊，舍一直到舍，最后嘛。到了灭尽定啊，或者是无相心定，能有断除舍受啊，忧苦喜乐所舍，就是比品出众见次断故，上诸净律断有差别，就是有二谛初净律、二净律、第三净律、第四净律，空无边处定乃至一道上面，就是有差别，都是不一样的，这样意思，断的不同。又无相者，经中说为无相心定啊，这是啊，第二个是舍根啊。前面说到啊，这个忧根苦根，又提到啊，这个喜根乐根啊，现在就剩这个舍根，最后的一个舍根。舍根分两颗，第一颗名断一，啊，分二，第一颗是标间分两颗，第一颗是标害垂眠，是又无相者，就是那经里面说那个无相那句话，那句话什么意思呢？底下这个弥勒菩萨解释说，经中说为无相心定。无相心定啊，无相心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当然是得到所求四禅了啊，也得到无所界的四空定啊。那么这个人呢，要入无相心定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呢，不思维一切相，不思维一切色受想行识相， 眼耳鼻舌身意相色声香味触法相眼识耳识乃至意识，这一切有相他都不视为，心里面不想，而思为无相的道理，思为无相啊。那么这样子呢，以此为方便，就入于无相心定。比如说一切法，这一切有法刹那生刹那灭这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前一刹那生后后一刹那灭，前一刹那灭后一刹那不生，那么就入于无相心定，就是入于诸法一切法空的定里面去了。他这个心呢，不与万法为伴侣啊，就是不与一切法为伴侣。我们这个心的分别思维的时候，有个能分别，有个所分别。这个所分别的心与能分别的心做伴侣，就是这么意思。这个伴侣是这个意思。好，能分别所分别在一起，就是有伴侣。如果没有所分别的境界，不与心为伴侣的时候，就是一个明了心而无与一切分别，那么就是无相心定。这个说无相，就是指无相心定说的。我们初学坐禅的人，我看这个事是很难，入无相心定是不容易。但是你要常常做，常常坐禅，常常啊修这个观身不净、观受持故、观应无常、观法无我，过一个时期，那么你就这种无相心定呢，是应该可以相似的出现，还不是真实，但是相似的境界能出现的，不是很难的事情。就是你要是说常常静坐，常常静坐，关键这个感觉这个身体有要无的样子，这时候你就应该做得到这些事，有无相心定。这个啊，由于你学习佛法啊，有佛菩萨的智慧，你摄取，你拿到一些佛菩萨的智慧去学习这件事，就能做得到。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常不断的这样学习，不断的静坐，从你自己的经验上，你也能做得到这件事，从自己的经验里面能得到。能做到，但是你说我经论也不愿意学，我嫌头疼，我不管学，我就是默言珠，寂静珠，换一这样子，那就是又一回事，那是又一回事了，那就不同啊。现在说是经中说为无相心定，这个呀，心不去思维一切相，思维一切相有什么不好呢？这个相啊，各式各样的相，你一思维的时候，这个相就来扰乱你，扰乱你的心，使令你的心呢、啊、不安稳。你要思维他呢，好像是我在思维他嘛，但是你思维他呀，他就有力量叫你苦恼。你自己想一想，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你想一想，你知道。完全不想这些事儿，什么事儿没有。真实不虚。我是那个人，是我的冤家。一想到这愤怒就来了，这就是很明白的事情。说那个人是我好朋友啊，他怎么这么好？一想这个贪心就来了，这个爱就来了。爱来了也是苦恼，就会令你苦恼。嗔来了也令你苦恼。就思维一切相啊，令你心里面苦恼，这个调局散乱不是个好事情。你不思维一切相，你心里面很清静，很自在。但这件事呢，你怎么办法才能？所以佛菩萨说呀，还是这句话哈，所以这个时候普贤恒严品就是好了，就是先要去磕头， 先要礼拜主，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是忏悔业障。你唱啊，好，山不在高，有仙在名，水不在深，有龙在什么？有龙在灵哈。有仙在灵，有龙在灵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谁？刘禹锡，刘禹锡。就是你常拜佛，这个佛像在这里啊，就磕头。拜佛的时候，你一定睁开眼睛看着佛像，看看清清楚楚，然后闭上眼睛看，然后再磕头。这样子呢，在你心里面就熏习的清净的像。听听熏习佛的，说真实的佛的三十二相八种好，我们太惭愧了，看不见。就是我们人间呢、啊、造的这个佛像，就是也是庄严，或者画家画的也是庄严。你就这个清净的像，不断的熏习在心里面，心一动就是想的佛像，这也是庄严。但是时常的这个礼拜，它又消除业障。就是减轻以前的这种啊，这种有漏的这些这个熏习，减轻这个力量，加强清净的力量，慢慢慢慢的，你就能够不思维一切相，它自然的一相不现在心里头，不出现。我也在想，我也想这件事哈，你收徒弟啊，我收徒弟，你要什么条件呢？收我这徒弟。因为你什么条件可以出家，就是说提出这些事情。我好像以前说过一句话，你不用嗔心说话，我就收你做徒弟。后来我一想，这个条件太高了，太高。我现在我提出一个理由来，就是你出家以后，你能接受佛法的教导，能够啊愿意改变自己，你就可以出家了。你有这样的愿望，你就可以出家。你接受佛法的教导，就是这个师父，这个师父叫你去拜十万个大头，你就是要拜十万大头。不，说我要和师父讲道理，都不，我不做，那你不要出家。我要和师父讲道理，是我要听师父说话，你师父说的话不合道理，我就不听。是的，但是你要和我讲这道理呢，我就不说你做徒弟。就是应该这样说，就你要接受师父的教导，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我要改变自己，我这个我有不对的地方，自己可能我不承认我有什么不对。就是师长说这个是不对，这就是不对，不可以再辨别的，你不可以再辨别，你就是要想办法。师长当然是有责任告诉你有个改变自己的方法，改造自己的方法，一个听话，一个要自己想要改变自己，这两个条件具足就可以了，就是可以出家。说是有人说呀，一定是这个徒弟呀，又要是大学毕业，也要品行也特别好，哎呀，很多很多好的条件，这样子啊，他才收这个人做徒弟，才许可这个人出家。我看见这样说法呀、啊，我不同意，不同意，我不太同意。但是我也同意他提出这个条件，因为什么呢？这样好的徒弟容易教导。他已经差不多是佛了，差不多是圣人了嘛。那大家这样徒弟收了以后不会生烦恼的，所以这样是好嘛？说这样徒弟好，说是那个人的脾气很坏呀，很多很多的不这些污浊的事情。说是他说他同意啊，听你的话啊，接受教导，又能够、改变自己。结果这个人呢，出了家以后，完全不履行他的诺言的，那不是糟糕了？我也认为这所以也是对的， 但是我认为这两句话要诚恳地说出来。是的，我是听不师父的话，我是师父说我不对，我决定改造自己，有诚意的就是可以出家。诚意出家呢，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有什么，有个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佛法是非常的微妙，佛法有广大的作用。就是你原来是个很平常的人呢，但是你出了家呢，佛法能改造你，使令你变成圣人，应该是这样才对。但是这个原来是这么是这样子，事实上不是容易，事实上不容易。事实上他就算是用诚心说出这两句话，到时候做不到，结果还是不能改造，那就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这是一回事。但是佛教佛法佛的这些妙法的确有这种作用，你只要肯接受，无论你是这个业障怎么重，烦恼怎么重，你这个山眨眼、生眨眼、业眨眼、烦恼眨眼三种眨眼，或者是祸业苦怎么重，佛法能使令你清净，能使你清净。我们从高僧传上看，从这净土圣贤录上看，从这金刚经持验记、法华经、华严经的持验记上看，佛法这个经律论不可思议，所有的罪障都能消除。这个我看好像是五台山呢、五台山志，现在是五台山志，那上面说有一个人好像是哪上是五台山志什么上说，是金刚经持验经当中说，有的人得了麻风病，没有办法能治好了，没有办法能治好的，但是有一个遇见一个人就肯呢给他给他让他念法华经，一句一句教他念法华经，等到法华经背下来了，这个麻风病就好了，没有了。还有一个是一个法师啊，很有学问的呀，一个大法师啊，忽然间得了麻风病，麻风病就是不能在大钟里住了，但是这个人还算是有福报，还有人给他做侍者，虽然是有了病啊，还有人肯做侍者吧，他自己到山里面去，就是侍者还供给他去，供给他的生活所需。这个人因为学过佛法，他静坐修止观，就这样吗？病就好了。但这个人是特别一点，有的是念金刚经，跟一个人学金刚经啊，你念法华经，就是把所有的这个这种得了这种病，这应该是这是什么报啊？业障烦恼的报障，这是属于报障。这种报障啊也是很严重的，但是去受持读诵法华经就能灭出去，这是不可思议。所以我在想啊，有的在家居士啊，想要出家他自己感觉行，哎呀，我有很多烦恼，妈是出了家以后持戒不会清净，是不敢出家，这是一个。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习气毛病，哎呀，我不能出家。你这样顾虑也是对的，但是啊，你不知道佛法有办法消除你一切的业障，一切的烦恼障，一切的业障，一切报障都能消除，只要你肯努力，都是可以的。所以啊，真要是想要出家，你放心，你可以出家。但是就是你要抓住一个法门，学习一个法门呢，努力的修行用功才可以。要是悠悠乎乎就不可以。 说经中说为无相心定啊，哈，这无相心定啊，我感觉也是很妙，就是你不思维一切相，我不思维一切相，就是我们原来是思维一切相，思维一切相，所以有烦恼，有很多的烦恼。这个人他就没有慈悲心啊，这苦恼啊，是不是？你不思维没事情，你就是不要想，但是问题要解决你。明了一下，关于这个思维，这个烦恼啊，人与人之间的纠纷，你明了一下，明了一下，你就寻求解决的办法，不要思维，这个心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就不要这样想，你想一个解决的办法，解决的办法也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你向师长投诉，解决这个办法，第二个解决办法。不分别，不思维一切相，就什么事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心里面清净。当然我办不到，办不到我把心经背下来，《金刚经》背下来，我心就去原念那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自然把那个烦恼的境界就障碍住了，就没有思量。啊，我念大悲咒也可以，念阿弥陀名号也可以，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就把那个境界把它障碍住、隔住它，就没事。就是转移所缘境，是什么意思？这也没有事。你常常的这样子用功的话，就算是那个人常常阻挠你，久了呢，他也不好意思阻挠。你不要阻挠任何人，人家阻挠你，你忍受一点，久了那个人自然退下去了，他反倒要恭敬尊重你，看见你这个人不介意这件事，无分别这件事，看见你这个人有修行，他会恭敬你，没有事了嘛。当然，你初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多数办不到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要知道了，你可以走这条路，慢慢自行。无相心定啊，你思维这里面有的意思，不思维一切相，而思维无相，这个地方啊是弥勒菩萨大慈大悲。我们知道古祖师，我们的祖师禅，尤其是禅师啊，他我又说我这我的口误，就光是说叫你不可，你眉毛一动就犯了祖师规矩。这办法怎么办呢？那个怎么办呢？你举心呢就是错了。那个是我怎么办法呢？我怎么样心念不动呢？就没说，就不说了。现在弥勒菩萨不是，弥勒菩萨不思维一切相，那怎么办法呢？不思维一切，思维无相，这句话好。所以无相就是我们有办法思维这个无相。那么你就慢慢入于不思维一切相的，他会说出这句话的，思维无相，这是要佛菩萨才说出来这种大智慧的语言，告诉你思维无相，一个这句话非常好，就是给你一个台阶，你可以从这里一步一步过去走过去的。好，就讲到这里哈。